使徒保罗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让我们回到起初，认识独一真神。良友圣经学院近身课程创世纪。
亲爱的弟兄姊妹，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您跟我一起研读创世纪。我是文慧，文章的文，恩惠的惠，您在电台的同工。创世纪呢，总共有36讲，那么今天呢是第35讲。换句话说呢，我们研读创世纪已近尾声。那么最近呢，这几讲我们都会研读到约瑟的生平。有人说，约瑟的一生就是耶和华同在的最佳写照。不论是约瑟被卖、被冤枉、被忘记，神都在他身旁；也不论是约瑟在高处或低处，神都向他施恩，也就是呢，按他所需要的帮助来帮助他，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所以耶和华同在呢，就是神对人不离不弃，并且永远向人施恩。并且神也是大能且信实的神啊，他的应许按着他的时候，以他的方式必定成就。约瑟的遭遇就是明证。虽然约瑟少年时的遭遇呢，似乎和他的梦境是完全相反的，但神的手在背后牵引，约瑟由卑下的外族奴隶变为埃及的首相，这证明了耶和华没有难成的事。而饥荒，这人间的患难，却造就了约瑟与家人的重聚。创世纪42章17节记载，约瑟把他们都下在监里3天。那约瑟和哥哥们重逢，一眼就认出哥哥们，但哥哥们却认不出在他们面前这位高高在上的埃及大官，竟是20多年前被他们所卖的幼弟。而约瑟呢，竟指控哥哥们是间谍，并且不理哥哥们是如何的申辩，就把他们下在监里。究竟约瑟心里头有什么打算呢？创世纪42章18到26节就记载了约瑟和哥哥们第二次的会面。3天之后，哥哥们被放出监，这是兄弟们第二次会面。约瑟提出准许哥哥们留下一个人在埃及做人质，其余9个人呢可以回迦南地，然后呢把最小的弟弟便雅悯带来埃及，证明他们的清白。约瑟还向哥哥们特别强调，我是敬畏神的，因为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也就是希伯来人呢，常常以为外族人呢是不会有敬畏神的心，只会做出一些不道德的事情。现在哥哥们可以放心啦，因为约瑟敬畏神，那么约瑟一定言出必行。那为什么约瑟要这样做呢？有学者就指出，约瑟这样做是表明他挂念家人的安危。如果他按原定计划只放一个哥哥回迦南地，那么这个哥哥是不可能一个人带备足够的粮食给全家来食用的，而且雅各也可能因为担忧留在埃及的9个儿子，甚至受不起这个打击呀。而约瑟的提议也让哥哥们不其然地想起从前恶待约瑟，现在呢才会遭此报应。他们并不知道约瑟能够听懂希伯来话，因为约瑟跟他们对话全是通过传译员，也就是通事。但约瑟不仅是能够听希伯来话，还因为哥哥们懊悔的言谈而心中伤感，就转身退去哭了一场。哭个痛快之后，约瑟又回来了，然后呢就主动的挑出雅各的第2个儿子西缅，将他捆绑留在埃及作为人质。那为什么约瑟会挑西缅做人质呢？可能是因为大哥流便呢，似乎未曾参与杀害约瑟的计划，而老二西缅呢，就极可能 是整个计划的主持人，甚至呢曾经粗暴地对待过约瑟。因为根据创世纪34章事件城的事件呢，我们就可以知道西缅为人是相当残酷的。而另外流便身为长子回迦南之后呢，最能够说服雅各让便雅悯到埃及来。然后约瑟呢就让哥哥们启程返回迦南，并且还细心地为他们做了三件事，就是把粮食装满他们的器具。器具呢大多呢是指器皿，包括木器、陶器、铁器，那么在这是指这个装粮食的袋子。接着呢又把个人的银子归还在个人的口袋里。那这可能是因为约瑟不想收取家人的钱，也让家人呢在饥荒的日子里头能够有些钱放在身边。最后约瑟还为哥哥们预备了路上用的食物，这一连串的动作都表示了约瑟内心仍然是顾念哥哥们的。那么哥哥们对整件事情又有什么反应呢？创世纪42章27节到28节就记载了哥哥们返回迦南，那这大约是一个星期的路程，在路程当中一个过夜的地方，其中一个哥哥就发现了粮钱还在这个袋里。哇，大伙儿就惊慌失措，因为那笔钱明明是给了埃及人做买粮食用的，现在怎么可能还原封不动的在袋子里呢？会不会是这个埃及人插赃嫁祸，想要诬告他们新的罪名，说他们偷钱呢？他们实在是不明白，彼此对问，这是神向我们做什么呢？虽然约瑟的哥哥们知道这必定是那位埃及大官所做的事，但只有神容许这件事情才会发生。问题是神为什么容许这件事情发生呢？是不是神要在他们身上追讨当年害约瑟的罪呢？那有一件事情很奇怪啊，那就是既然有一个哥哥发现银子仍然在自己的袋子里，为什么其他人没有立刻的去检查自己的袋子呢？这很有可能呢是他们抱着一丝的期望，盼望呢是埃及人忙中有错，又或者是呢他们心中有数，知道事出有因不对劲啊，所以赶快呢赶路回家，回到家安全了再来查个清楚。接着创世纪42章29节到38节就记载了约瑟的哥哥们回家向父亲报告在埃及买粮食的经过。当他们抵家之后就把经过一一告诉父亲雅各，而当他们把粮食从袋里倒出来的时候，竟然发现每一个人的钱包都在袋子里。这一下连雅各也害怕起来了。那为什么雅各会害怕呢？看见粮钱还在，雅各呢自然就会怀疑儿子是在埃及呢把这个粮食给偷回来的，甚至是儿子们把西缅卖了所得的血钱。因此雅各立刻控告9个儿子，你们使我丧失我的儿子，使然后丧失，那这句话含有谋杀的动作。所以雅各拒绝让便雅悯跟儿子们去埃及，不想在约瑟和西缅之外又失去了现在他心所爱的便雅悯。就算流便愿意用自己的两个儿子来做担保，雅各还是坚持不让便雅悯去埃及，因为他已经失去了约瑟，再也不能够失去便雅悯。这两个儿子都是他所爱的拉结为他生的儿子啊。在雅各心中所爱的是拉结的儿子，而不是利亚又或者是两个妾所生的儿子。这也是早年引起约瑟悲剧的原因，直到现在雅各都没有从其中醒悟。不过可信的是约瑟的哥哥们显然已经从最终悔悟， 所以这一次他们并没有因为父亲的偏心而有任何加害又或者是恨恶便雅悯的表现。亲爱的弟兄姊妹啊，约瑟故意严厉地对待哥哥，乍看之下呢，仿佛是为了报复哥哥们，但严厉背后却是温暖的爱呀。正如一位学者所说的，约瑟这样对待哥哥，目的是为了兄弟和好，但和好之前，哥哥们必须愿意悔改，也就是承认自己做错事，并为此后悔，立志尽量不再犯同样的错，最后也要采取适当的行动来矫正过错，例如求人饶恕，又或者是做出补偿。
主耶和华，我的神，我的王，我的心要依靠
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神是掌权的神，他独行其事，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情，就如同约瑟的遭遇一样。过了一段时间，约瑟的哥哥们所买的粮食用光了，吃光了，雅各一家吃光了这一些粮食之后怎么办呢？于是雅各就吩咐儿子们再去埃及涤粮。创世纪43:1-14就记载了事件的过程。那么对于雅各的吩咐，儿子们不敢不从，但问题是必须带便雅悯同去才行啊。这一次说服的工作就由犹大来做，这可能呢是因为上一回流便说服父亲失败了，而这个老三利未呢，又曾经和老二西缅在示剑城犯下了杀人事件，因此呢不敢多话，所以就由老四犹大来说服老父亲。犹大呢就向父亲指出，埃及大官以谆谆的告诫，也就是呢严厉的警告他们，如果不带便雅悯同去，那么必就不得见我的面。也就是呢，不要在约瑟面前出现，免得遭祸。那犹大呢，在这似乎是暗示，大伙儿宁愿和父亲以及全家老小一同在迦南地饿死，也不愿意前往埃及，因为没有便雅悯同去埃及，根本买不到食物，甚至呢，会死在埃及。那么，为了让父亲做出对的选择，犹大更提出了以自己的性命来作保。那这是一个法律用词啊，作保通常是指呢借款者，就是借钱的人如果不还钱，那么担保人呢就会承担责任如数偿还，以及呢担保人呢一定会尽力不让这个借款人，就是借钱的人不还钱而一走了之。那犹大愿意作保，表示了他承担带便雅悯回来的责任，若不然雅各可以向他追讨。追讨呢也是法律用词，意思是 你可以向我追究责任，包括了把我杀害。面对全家可能饿死的危机，雅各显然只能选择让便雅悯和儿子们同去埃及。既然如此，他就吩咐儿子们为去埃及做好准备。首先呢，要带礼物，包括了有医治果效的乳香和墨药，以及迦南地呢稀有的产品，一种名为斐子的核果，还有杏仁。另外还要带齐呢上一回以及这回买粮食的钱。最后，雅各为儿子们祷告，但愿全能的神，这位守约施慈爱的神，能够使他的儿子们在埃及大官面前蒙怜悯。而雅各的心也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如果便雅悯不能够平安回来，他也没有办法。其实他不知道他会经历失而复得与所爱的儿子重逢的大喜乐啊。创世纪43:15-25就记载了雅各的儿子们再次的抵达埃及。当约瑟看见哥哥们和便雅悯同来，那约瑟并没有第一时间就接见他们，而是下令管家领兄弟们到他的官邸，大排筵席要招待他们。这样的安排实在是出乎哥哥们的意料之外，所以他们心中自然害怕，那么以为呢是为了上一次在代理的钱呢要对付他们，用诡计呢逼他们做奴隶。那这是因为当时的习俗呢，如果小偷不能够归还原物，又或者是呢按着偷去的物品的价值加以赔偿呢，就会被卖为奴隶。其实如果约瑟真的要这样做，早在他们到达埃及的时候呢就可以下手了，又何必等到他们来到官邸之后呢？可见哥哥们相当害怕，以至于呢心智混乱，头脑不清。那么为了弄清楚约瑟的心意啊，所以哥哥们就向约瑟的管家探听消息，并且重申他们的清白。那么这位管家呢可能早已经知道约瑟的安排，所以就安慰他们说钱早已经收下了，至于他们代理的钱呢是神的赐福，神顾念他们，他们实在是不需要害怕的。的确啊，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不是神的工作感动约瑟以善报恶，约瑟也许呢不会把银子放进哥哥们的袋里，而管家还把西缅带出来交给他们。紧接着创世纪43:26-34就记载了约瑟和哥哥们第三次会面。那么中午时分约瑟回来，他已见到同父同母的弟弟便雅悯，就爱弟之情发动。那么这句话原文直接翻译就是因他弟弟而怜爱沸腾，所以就避开了众人，进入了自己的房间哭了一场。之后呢约瑟洗了脸，勉强的控制自己的情绪，再出来和众人一起用餐。而约瑟的仆人呢摆饭的时候呢是分成三席的，约瑟、他的兄弟还有平时和约瑟同吃饭的埃及人。因为埃及人不愿意呢和外国人同桌吃饭，为什么呢？这可能是埃及人呐、以为自己远胜于其他国民，而且呢也害怕这些外国人会吃一些不洁净的食物，更可能呢因为不懂得礼仪法规而污染的食物，并且呢有一些动物呢是埃及人不吃的，但外国人却吃。无论如何，埃及人认为呢跟外国人同桌吃饭呢是一种耻辱。而约瑟呢就安排哥哥们按着长幼次序坐席，这使哥哥们心中非常的诧异，并且分配食物的时候呢还特别的使便雅悯所得的比别人多5倍。5倍呢原文直接翻译就是5只手，象征几倍的意思啊。这表达了约瑟对这位小弟弟的疼爱之心。那可能约瑟呢也想借此来看看哥哥们有没有真正的悔改呢， 会不会像当年一样嫉妒便雅悯得到了额外的份呢？那么筵席完毕了，粮食呢也已经购买好了，哥哥们又准备再返回迦南。创世纪44:1-13就描写了约瑟设下陷阱并追捕雅各的儿子们的经过。当哥哥们准备启程的时候呢，约瑟就吩咐管家做三件事，那就是按个人所能够带的把粮食装满个人的袋子，因为这和保存家人的性命有关，所以呢能够供应的粮食越多越好，并且呢还要把个人所带的钱放回个人的袋子里，最后要偷偷的把约瑟的饮酒杯放在便雅悯的粮袋中。那当时一般的饮酒的杯子呢是用陶器做的，而约瑟这个杯子呢却是银杯，这表明了约瑟身份高贵，而且这个杯子呢是非常珍贵的，并且呢根据管家后来所说的，这个杯子呢是约瑟用来占卜之用的。那这是指呢把水倒入油里，又或者是把油倒入水里，看这个油和水呢在杯中如何混杂，有什么样的水纹。那么另外一种方式是呢向杯里的水呢丢一块小石头或者是一片小金属，看看这个水纹的波动，然后呢就去猜测将来又或者是一些隐秘的事情。有学者就指出啊，这可能暗示呢当时的约瑟已经受到埃及人的影响，认为神呢会透过酒杯来表明他的心意。当约瑟的哥哥们欢天喜地地向着迦南进发之时，他们想都没想到后有追兵啊。管家领兵追上他们，并且控告他们以恶报善，忘恩负义，竟偷去了主人用来占卜的杯。那么哥哥们立刻否认了，并且还愿意让管家搜查袋子，还立下毒誓呢，如果在谁的袋子里找到酒杯，谁就该死，并且呢他们也愿意为奴。那这样的一个毒誓呢就反映出哥哥们不相信有人偷去酒杯，而且他们愿意全体共同承担责任。结果呢这个酒杯竟在便雅悯的粮袋里给搜出来了，这一下晴天霹雳，他们也只好跟着管家回到约瑟的家里。一见到约瑟，哥哥们立刻俯伏于地。那他们之前见约瑟的时候呢都是脸伏于地向他叩拜，是很尊敬的敬礼仪式，现在呢却整个人都伏在地上，除了尊敬还有求情。而约瑟就马上指控他们，这时候犹大呢就代表兄弟们回应，他首先承认罪证确凿，他们的确有罪，所以应该受罚，那就是他们11兄弟都愿意做约瑟的奴仆。弟兄姊妹，犹大这样说就表示他们不准备回去见雅各，也不能够带粮食回去，那么他们的家人和下一代都要饿死，这是惨痛的代价，他们为的就是要和便雅悯同受苦难。那么有学者就指出啊，犹大从来没有承认他们又或者是便雅悯偷去银杯，他只说在他手中搜出杯来，这暗示呢犹大相信呢便雅悯没有做这恶事。但为何他们会落到这样的田地呢？犹大的答案是神已经查出仆人的罪孽了。犹大似乎觉得这一次的遭遇是神为了刑罚他们以前恶待约瑟。到这我们也终于明白为什么约瑟要这样做，他的目的不是报复，而是帮助哥哥们更清楚面对曾经恶待他的事，而神查出他们的罪孽也不是为了要刑罚他们啊，反而是要帮助哥哥们与约瑟和好。对于犹大的提议，约瑟不能接受，他坚持在谁的袋子里搜出了酒杯，那个人就要做约瑟的奴仆，那么其他人呢就可以回家。哥哥们当然不肯了，所以犹大又向约瑟求情， 他指出，如果便雅悯不能够平安地回到老父亲那儿，父亲一定承受不了这致命的打击。而且他自己又曾经以生命担保，一定会带便雅悯回去。所以他就恳求约瑟，让他来代替便雅悯留在埃及为奴。那么在这儿呢，学者就特别指出啊，犹大愿意为父亲所偏爱的弟弟而牺牲自己，这是圣经第一次提到代人受苦。一个曾经提议把弟弟卖给以实玛利商人为奴的犹大，现在竟甘愿代替另外一个弟弟做奴隶，这使约瑟再也不能控制自己的感情。创世纪45:1-15就记载了约瑟和兄弟们相认的场景。约瑟首先吩咐侍从退出，然后放声大哭，连法老家中的人都听见了。那这可能是因为约瑟的官邸和法老的这个宫殿相连，也有可能呢是有人把消息向法老的家人报道。而当约瑟向哥哥们说我是约瑟的时候，哥哥们的反应是在他面前都惊惶。惊惶呢是描写人因为害怕而目瞪口呆，常常是指面对敌人攻打的时候那种的反应。为了消除哥哥们的惊恐，约瑟又对他们说请你们进前来，这句话就把兄弟之间的距离拉近了。然后约瑟再向他们确定自己的身份，我是你们的兄弟，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啊，这一下哥哥们不再怀疑了，知道眼前的埃及大官真的是他们的弟弟约瑟。因为卖约瑟一事啊，只有他们兄弟知道啊。接着约瑟就安慰哥哥们不要为过去所做的自忧自恨。那自忧自恨呢，这是知道并承认做错是应该有的反应。但为什么约瑟要他们不再忧愁和怪责自己呢？这是因为他们把约瑟卖到埃及为奴，乃是神借此差约瑟先到埃及，好叫约瑟能够帮助家人度过饥荒，保存大家的性命。神的作为真是奇妙，哥哥们卖约瑟是出于恶意，但神却把他们的恶转变为善。就正如约瑟所说的，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约瑟并要兄弟们赶快回到迦南地，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父亲，也要把全部的家人带到埃及来。说完这些话，约瑟还主动地拥抱每个哥哥，亲吻他们。这个动作就表示啊，约瑟真的完全饶恕哥哥们了，心中没有半点怨恨。弟兄姊妹，下一回也就是创世纪最后一讲，我们将会看见约瑟与父亲重逢，以及雅各、约瑟去世，而这一切都见证了神的信实和全能。我们下回见。